好了，他基本上讲到第九节呢，第九节呢，他把这件事情解释完，哪一件事情解释完呢？就是将来的世界，神是交给人管辖。这个交给人管辖这件事情呢，是在诗篇里面，大卫早就已经预言了。他所说的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在当时，大卫所讲的是他自己，啊，也是他周围所有的人。所以他在异象里面到底看见了什么，我们当然不知道。从灵异讲呢，耶稣当然是成了第一个啊，进入荣耀里的人，但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耶稣是我们的元帅，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，甚至我们的将来呢，也是一样的，是跟随他的榜样，跟随他的脚中行。神赐给我们所谓神儿子的身份啊，你要说真说，为什么神不要说女儿呢？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啊。你是效法他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固然是一个姐妹，你效法的榜样仍然是神的儿子呢，所以这样就清楚了。啊，你要说神的儿子跟女儿，那女儿效法谁呢？对不对？因为耶稣是一个儿子的榜样。好了，耶稣已经进到荣耀，得了荣耀尊贵了，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。那耶稣跟我们一样，这个我们跟耶稣一样，这个话是不是又有点夸张啊？啊，因为我们总是有这种啊，在不该谦卑、不该客气的时候，你就特别谦卑、特别客气。那咱们叶班长说：“啊，这他又没说交给我管，哈哈哈，他好像完全知道我们想什么。”所以第十节他就开始解释了，为什么这样安排是合理的。为什么这样安排是对的？就是他说的时候呢，一面说呢，就跟鸽子一样啊，有什么话呢不好好说，他给你写首诗，对吧？愿来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这是讲到谁呀、
讲到主耶稣，
啊？
讲到神，
最可能是讲到谁？因为他是为万物所主，为万物所本，但是当然也是讲到主耶稣，没错。因为我与父本为一，他有一个目的，他那个目的是什么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目的？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句话可以塞在哪里啊？
从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这个目的。
对，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这是他终极的目标。亚当夏娃犯罪了，被赶出伊甸园，神要做什么？他仍然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叫一切的信他的啊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然后呢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为什么说希伯来书的作者？他心里面的，那真的是你眼镜就是你里头的光啊，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所以，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是神终极的旨意，就是所谓终极的旨意，就是在永恒里面的旨意，什么是你的旨意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一句话就把它答完了，是哪一句话啊？
顶许
要
多的儿子进荣耀。
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会不会背了？晓不晓得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？那这句话是谁告诉他的？是保罗说的吗？是彼得说的吗？是他自己明白了。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很自然的讲出来的，所以这是一句白话，对不对？他在形容神的时候，他反而是用心思的。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因为他觉得这时候不做一点这个藏头藏尾诗啊，就不够气派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这是神从起初造人，从永恒里面，在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，你没有造成之前。 你就已经定了义，你之所以要按你的形象样式造人，因为你到最后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就是谁啊？我们就是那许多的儿子之一。你千万不要从这个荣耀的旨意里面给我溜出去了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不能就做一个过日子的基督徒？对不对？我就赞美主就好了嘛，我就敬拜他就好了嘛。耶稣做我一生最美的祝福就好了。那你只看见你这一生，你没看见永远。你每天用你的这，你去用星星画耶稣的脸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所看见的东西不是这样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他非常非常郑重，这是我们所听见的道理。我们就是那个神从创世以来要领进去的儿女啊，不是李白啊，也不是乾隆皇帝啊，也不是毛老爷，也不是习大大，是谁啊？是 Frank， 是温，是耿耀。我们这个是神从创世以来就点了名，让我们进荣耀里去，与基督一同承受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呢、啊？你还需要别人跟你说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不把这个事放在心上，你不把今生所有剩下的时间、所有剩下的力气交给他，你不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转移到神的手里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他还在讲，这是神的心意不错，但是呢，他的结论是什么？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我们这几句话呢，他写出来的时候，他经过很深刻的思想，所以我们要稍微跟着他一下。首先呢，是救他们的元帅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啊，这句话实在是太文绉绉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是合宜的？什么是得了完全？得以完全？就是什么？耶稣得以完全？就是耶稣怎么样得以完全？他不是神吗？他还需要得以完全吗？耶稣所说的完全，他所得的完全是什么？
哎，你要是说耶稣本来就完全的，那还怎么样得以完全呢？
是啊，什么都得以完全呢、啊？
那他重点的意思就是前面说那个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
啊，这件事情
这个进入这个尊贵荣耀，嗯，
英文版是讲是救恩完全，
救恩完全，
救恩完全是他们的救恩完全。他说 make the
of their salvation perfect， 这个到底是讲救恩完全呢，是讲元帅完全呢？
元帅。对，元帅也完全，救恩也完全。
应该还是讲元帅，重点应该还是元帅。当然你可以说救恩完全了，元帅才完全嘛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自己怎么讲？哪一位有学习的啊？我们讲说主耶稣自己有没有说到这件事情？主耶稣临别的祷告，最后的祷告，那个所谓
我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
儿子，从你那撒有那个很长哎，谁会背这个的祷告？就服了你，那真的是不好背。你要抓到他在想什么，很不容易。你所托付我的事情，我已经成全啊。这个成全是什么？是我在你里面啊，他们在我们里面，是他们与我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哎，这个就跟这个有点像。Frank 得了完全，他成了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与耶稣基督一同进入荣耀里面，你去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人的完全，在神的顾念底下。哎，可是他反过来讲啊，耶稣所得的完全是什么？他居然成了人的样子，为人受苦，神把这个叫做什么？完全。他是真的是故意这么讲的，这个超过我们的想象，因为耶稣他卑微自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，他称我们为弟兄，他底下为什么会说称我为弟兄，他不以为耻， 神要经过人穿上人的形状替人受死，实际上成就了救恩，这个对神来讲是他的完全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受宠若惊啊？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，这么大的救恩为了要干什么？为了他要与我们相同，好让我们与他相同。他成了我们的形象样式，好让我们回到他的形象样式。这么大的救恩，你不要忽略，不要把这个事情不放在心上。这新约里面讲的地方可多了。神以基督的荣耀美德来招我们，要我们在与他的什么性情有份。你信耶稣得永生得了很高兴，然后得了一个神儿子的灵，开口呼叫阿巴父，还没断奶呢。这孩子啊，生来当然是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一岁两岁三岁都很可爱，什么时候不可爱了？长到十八岁尤其不可爱。那我问你好不好，他到了十八岁还跟小孩一样开口呼叫阿巴父，跟你要奶吃，他可爱不可爱？他当然不可爱，因为你的心意你没办法在他身上得到满足，他没有长成他应该长的样子。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为了要领我们进荣耀里面去，他成了我们的形象样式，要让我们回到他的形象样式。这个形象样式是死里面复活的形象样式，还不是刚开始亚当的形象样式，远超过他，给你管的不是伊甸园的，给你管的是将来的世界。你要是没把这个事情摆在心上，你一生没朝这个方向去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这个叫做什么？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。这个就是他这里在讲的啊，你不要就是看见这些字啊，让你觉得困惑呢，就没有把这个重要的意思得出来。他就说，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。所以从这里来讲，什么叫做成圣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成圣？从这里来讲，就有点像我们在查那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从那里来讲，什么叫做侍奉？从那里来讲，什么叫做试探？最准的。从这里来讲，什么叫做成圣啊？咱先解释一下这话，使人成圣的是谁啊？
使人成圣的是主耶稣。
是主耶稣。得以成圣的是谁啊？
我
就答得好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是别人，是我。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都出于一。什么叫做成圣啊？
属于神就是成圣了嘛。
好，我是说从这一段来讲，
就是前面的进入荣耀里嘛。
你真的被他领进荣耀里去，不但他得了完全，我们也得了完全，那个叫做成圣。这个成圣不只是说你在现在的世界上，我们现在所世界上所说的成圣呢，就是说分别为圣，与世界有分别就叫做圣，对不对？你要做成成圣的功夫，怎么做成成圣的功夫，各家有各家的说法，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所谓的成圣是讲到将来的世界，你配得上得那将来的世界，真的与基督一同在荣耀里面作王，审判世界，审判天使，那个叫做成圣，叫做都出于一，本于一，出于一，也归于一，叫他们与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在这样一个条件下，从开头神就是预备叫这个长子啊称我们为弟兄。那他这时候他又要引圣经了，从第十二节他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传扬你。这是什么？又是诗篇的。又说我要倚靠他啊，这又是诗篇的。又说看哪，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，这又是大卫的话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意思讲，都是在诗篇里面圣经里面有根有据的，神老早就这样讲。 所以你看他解释圣经，他有一个诀窍，那个诀窍是什么？诀窍是先看答案再解题目。他是反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从这几句诗篇的话呢推出刚才的他所讲的，他是已经知道那个是神的旨意，再回头从圣经里面抓话出来。那你要说他灵异解经什么随便你讲，可是他很有把握，他知道原来神就是这样的旨意。那他一写出来我们觉得怎么样？对对对。但是你要是不郑重这些道理，你要是说听见了你却没放在心上，你要是忽略他，你根本就不会注意他的感受。他在写一篇非常了不得的论文啊，牵涉到你我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应该怎么过日子。请你好好的听啊，专心的听啊，你要么你不要查希伯来书，要查完了希伯来书，他应该彻头彻尾改变你这个人的一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是看见了他所看见的，你没办法再像从前一样过日子了，不行了。然后他讲了，他讲到这里讲了什么呢？就是说还是在解释什么，要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里去，他是我们的长兄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些东西呢，他就用这些话来佐证他。那他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解释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尝了死味，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？那他就从14节开始解释了。
儿女既通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
大家听见了没有？那这句话跟前面怎么连在一起？他为什么会要讲到这件事情呢？他要领我们进荣耀里面去，他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死。他在这里他甚至还不是讲到罪哦，因为所谓领我们进荣耀里面去呢，是死了以后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必须要过这个死这个关。那耶稣来他解决了人最大的两个问题，当然有一个就是罪嘛。罪的问题为什么需要解决？因为我们带着罪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到荣耀里面去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承受管辖那将来的世界，开玩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在川普在当总统的，不行了，哎，这太丢人了。那罪的问题解决，他在目前的重点还不是这里，死的问题要解决。耶稣从死里复活啊，这件事情非成就不行啊，你不能光替我们的罪死，死了以后就死了，债都偿清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不知道，还要复活，这个进荣耀里面去是复活的事情啊。他来了，首先有几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因为你是替儿女来还这个罪债，你在神面前做了我们的祭物，那我怎样你得怎样嘛。所以刚才讲嘛，他得了成全，他得了完全，是他变成我们的样子，再回到他的样子。我们得了完全呢，是我们离开了神的样子，借着耶稣再回到神的样子。这是反过来的。那他这样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，就是你在神的面前，在魔鬼的面前，要替我们还这个债啊，你不能只用牛羊，你也不能用神的儿子，而是什么？我们是怎样，你就怎样。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他成了血肉之体，除了这个赎罪啊，一命偿一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。哦，这个话讲的可好啊。基本上呢，就是有一个木马屠城记啊，一下子把魔鬼整个的地狱都给你掀翻了。就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是问用这个东西啊，用这个东西啊。因为以前我们在 Rice 的时候呢，Rice 这个学校很奇怪，这个你看这么出名的一个学校，它什么东西是完全没规模的。当年我在的时候，它图书馆真烂，它图书馆真烂，里面的椅子啊都是， 这破布一样，你在里面绝对坐不久的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个图书馆好好修修，现在当然不愿。那图书馆都是木头桌子、木头椅子，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那个图书馆的桌子上啊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，和我们小时候喜欢用刀子啊，喜欢用圆珠笔啊上面刻。那主要的都是在刻一些什么东西呢？不是脏话，而是什么？有的人信主，有的人不信主，在那边辩论，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。这是当年的事情。但是图书馆呢，他们不是24小时开放啊，他到时候一定锁门。他锁门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管理员呢，就从上到下去巡，巡了以后呢，还有没有人呢？还有没有人呢？然后就把门关了。那中国留学生呢，常常在里面有个小房间呢，一个小格格啊，他就在里面呢，结果睡着了嘛，没听见嘛，哎，我们就有同学被关在里面，整个夜晚被关在里面，他就出不来了，对吧？那什么叫做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呢？你把耶稣当成一个大波音747的，现在747已经不够大了，总之就是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容量的飞机，他就这样子下到地狱里面去了。吓到魔鬼的拳下，吓到魔鬼的拳下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他在干什么？还没有上飞机了，上飞机了没有？都坐好了没有？安全带绑好了没有？到了第三天早上，砰！那一下子，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图书馆、整个的地狱给你冲破了。这当然是一个很烂的例子，但你大概晓得这个意思：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。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再加上圣经别的地方有话，他就讲到说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创世以来的奥秘，没有人知道耶稣是要这样做的。要是他们有权有位的，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更何况魔鬼啊！你不要看他们拍这个面，拍的这个片子啊，是不是、啊、耶稣受难记啊 ，Passion of Christ 一开始的魔鬼就跟他讲，你难道一定要这样子吗？这是。胡扯八道，魔鬼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魔鬼还以为他得胜，因为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知道这个叫做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。这一败坏以后怎么样呢？他就说，我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你要进去是不是？没关系、哎、何况我们基督徒受洗的时候是什么？你已经经过死亡，你这一死，你死后你就不再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主耶稣就跟那个强盗讲，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，他也不是说第三天呢，你今日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那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就别管了。总之这个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你要是碰到一些人，他说我不怕死啊，他怎么说所有的人都怕死呢？我们因怕死而做奴仆，这话对不对啊？嗯，这话会不会有点太夸张？有很多人他说他不怕死呢，就要决定他讲的对不对。我们是不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？我们做奴仆了吗？叶班长，你是不是因为怕死为奴仆才去加拿大？你是怎么回事？
没有，是因为怕死才在加拿大。
那是因为怕贪生
啊？对，贪生，好像也不是贪生怕死，
那是什么？是养生，
无可奈何。
哦，无可奈何，
对，
逃难。
对，
那你怕死不怕死？你觉得这句话讲到你身上合适不合适？你是个奴仆吗？
你说的对，是有些人他真的是振振有词，就是说，
我说不怕死，
我不怕死，哎，我不怕死。但即便是人家生了很重的病，或者遇到很大的疾难，人家。都还可以这样
说，人家很伟大，对不对？
对对。
那这话怎么讲？他怎么会讲了这么一句奇怪的话呢？
这个跟上面那个有关系的嘛？因为他可能是不知道，说是死了以后他会去哪里嘛？掌死权的在那个阴间呢、
啊？
那个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、
啊。
如果你在那里的话，那一定是为奴仆的，为奴仆。他认为说，我可不是因为怕死，我也不是谁的奴仆。
嗯。所以他这里讲的比较像是一个他的观察，他的结论是所有的人都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那有的人他不怕死，因为他不知道死了以后怎么样，是不错，但是他活着的时候你能说他是因为怕死而为奴仆吗？这话是不是讲的有点夸张啊？尤其你传福音你要用这句话的话，那人家就觉得说，这圣经的话我不服气。
这个话是很本质的话，就非常真实的。
本质法，嗯，怎么本质法？
对，就是有人说他不怕死，或者有人甚至还自杀了什么的，那其实并不能否定这个话，就是
那这
死亡离他很远的时候，他觉得哎呀，没关系，不害怕。
嗯，
实际上等他那个老人，我们看过有些老人，那个包括我们的亲人，有些也是。特别可怜，那他以前他也是说我就不怕死，他经常这样说。等他年纪大，他生了一点点病，哎呀，特别小的病，赶紧说快，赶快把我送医院。他其实他就是很怕死，这是直接的。那你打仗的时候，那个地震来了，那人为什么跑啊？那子弹飞过去了或者什么的，都特别害怕，其实就是怕死。然后找工作害怕失业，他也是怕死，就是吃不上饭了，住不了了，就本质都是这个。他贪生也就是怕死嘛。就是两个是一样的。再说有些人他就说好像很英勇啊，就是说我就不怕死，我就是甚至我还可以英勇就义什么的。那不代表他不怕死，只是就好像特别麻木的那种，就这样了，人就活得好像没有任何的这种知觉了那种情况。另外一种情况就好像说我也不是不怕，但是他把这个给相比另外一个东西，他把它给投身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了。你像那个什么共产党那些什么抱头颅洒热血了或者什么，这些并不跟这句话反对。整体上来讲，就所有的人都是做死的奴仆，怕死为奴仆。现在我们是
做奴仆是做谁的奴仆？你觉得他是做死的奴仆？
一生因怕死而做魔鬼的奴仆。
做魔鬼的奴仆啊？嗯，这句话还可不可以换个方式？我们读的时候。最难跟一般人的想象连在一起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这个怕这个字啊解释成一种情感上的、经验上的、一种实实在在的体认上的，那个叫做怕。其实它这是一个观察，它对所有人的人生的一个观察，它下了一个定论。它说你们这样活下去叫做怕死。这个怕字呢还可以干什么？还可以怎么讲？你说我害怕一种 I fear。你也可以翻成担心，你也可以担心，你可以翻成推迟，你可以翻成逃避。那做奴仆，你要知道这个死亡讲的是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的死亡啊？世界上的人所看见的死亡是什么东西的死亡？
身体的死亡，
肉体的死亡。我们一生所做，你刚才讲的很对啊。
肉体的奴仆，
对对对，你是找不到工作，吃不上饭，吃不上饭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的一生，你要是真不怕死的人，他是不吃饭的。我干嘛伺候你这个身体呢？你脏了我还替你洗，你上厕所还替你擦，你饿了要喂你，啊，你说你要去撒尿，我就得赶快带你去。我们一生是他所说的 bondage， 就是说我们被绑在这里。被他捆得牢牢的伺候他，英文叫做 bond servant， 就是主人干什么，你活着就是为了伺候主人的，就是怎么回事。我们一生就是要伺候肉身，就贪生跟怕死是一样的，养生跟怕死也是一样的，逃生跟怕死也是一样的。你不管干什么，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要延迟死亡，避免死亡。全世界的人有个共同的什么通信啊，就是一生在避免死亡，这个叫做怕死。你希望离他离得越远越好，而不见得是不是你情感上的、你情绪上的、你这个心理上的，到底是不是怕他啊？像你靠近死亡，你就会害怕，是不错。我们把它叫做生存的本能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就是怕死，但是那个怕不见得是你每天情绪里边所经历的，这个怕是一个整个的现象。我们伺候我们的肉身，因为我们的肉身不想结束，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肉身的结束，就是死亡。我们一生就在这底下做他的奴仆。主耶稣来一下子就把这个打破了，所以这也是就是回答魔鬼的第一个问题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不是单靠你的肉身了。那他给我们的证明就是这样子，他从死里面复活，败坏的那掌死权的就能够把我们释放。释放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应该很明白，释放就是解放，解放就是释放。哎，这都是从圣经里面偷出来的字。真正的释放，不但是从死亡的释放，从我们肉身的释放。我们到了天上，绝对不侍奉什么东西啊？不侍奉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另外有一个属灵的身体，是像我们的主一样的。 这神另外随己意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，像天上的光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这么大的救恩呢、啊，跟我们现在的日子是很不一样的。你盼望不盼望，你开心不开心呢、啊？讲到这里，讲的差不多，他再回头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就对前面那句话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这个对比仍然是叫我们看出这么大的救恩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。那从17节18节呢，就是跟他前面的风格是一样，他要接着往下讲，再往下他要开始说什么啦？慈悲忠心的大祭司献上挽回祭，他跟耶稣跟我们在成就啊，让我们得到完全这件事情上的细节，以及他在旧约里面的对比啊，你去读下来的话就知道，他先比的是摩西，再比的约书亚，然后他再比的这些祭司啊，他就开始比那些我们都知道了啊，希伯来书所讲的很重要的，我们为什么跟旧约连在一起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但第二章呢，基本上你可以说到了16节差不多了。